我们还是就是这个答疑啊，答疑为先。如果大家有修行中的问题，随时可以打断，先说答疑的事儿。如果没有，实在没有问题了，我们就来学习这个，圆悟克勤禅师的闭言录。刚才呀、在这个有一个微信群，就是生熟转换的那个微信群里，有一个师兄啊，他说了一些东西，因为我要看这个文稿，我这是今天去出门回来，我是临时得看看文稿，所以我回答他回答的就没有太多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自己既然已经有把握，我也帮不上他什么。但是我想说什么呢？就是这里面有一些老师兄，我想说这一次打七就是碰见的都是这样的。他们自认为自己见性了，他们很肯定自己见性了，根本都没有我们去说的余地。我们说你没有见性，我们说你见错了都不行。他认为他见到了，他肯定了有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是什么呀？他不好说啊。有的人说是了了分明，有的人说是那个明，还有的人说是这个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，就这三个是最常见的。现在就是他认为这个，他就认为他开悟了。他就是你像我们那个微信群里那个，他就是要宝，他直接的就说到了宝的问题。他说我是看是肯定，见是肯定见了，但是我就怎么个宝法？就怎么个宝法？就是这个问题。我说没个东西可宝，他说没个东西可宝是不可能的，要不然老人怎么说宝？他不知道，他抓东西抓惯了，就是抓东西的这个毛病一时半会儿是去不掉的。就算是你不抓了，别人抓你有的时候还起疑心呢，这不抓对不对啊？所以在这一块的路还很长呢，这才是刚开始，没个东西可宝才是刚开始。你连这个地方你都不肯啃的话，就像老人说的那个明心见性的那五条，那最后一条明明说的是依法不立，归无所得，明明说的是依法不立归无所得，你为什么有个东西可保呢？你为什么有一个名呢？为什么开口就是佛性的显现？为什么开口就是了了分明吗？这次打七就是存在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。他都不觉得他没有开悟，你知道吧？他都不觉得他没有见性，他觉得他已经见性了，已经开悟了。他到这儿来就是来打打坐，来弄弄定力的。他就是主意很定，你没办法，你就插不进去。插不进去，我跟老师说，老师说，那我们也不承认他见性。哎呀，我心说，我也不是老师，我不承认他见性也没有用，人家看不上我们，我们也就这一类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打气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我说，那你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啊，对于开悟见性有一定的帮助，但是它不是开悟见性。我就要说点能让他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说他这个见解错误，他都跟你翻脸，他根本都听不进去，还得跟他商量着来。要么就说，哎呀，就是说，人家古人还说呢，就是百尺竿头还要更进一步呢，对不对啊？其实百尺竿头了咋更进一步啊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现在才明白过来，古人为什么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就是哄他，让他把这个东西要扔开他，他老是抱着。还有老人说的，你这是礼物，礼物个屁的礼物，礼物就是没有物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人的主意太定了，老人没办法，只好说你这是礼物，还要亲政，还要事上透得过。就是他们抱的就无非就是这个，就是今天的那个人说的是个名。还有的就是说的是一切是佛性的显现，有两个特别突出的代表，一个说的是一切是佛性的显现，还有一种说的就是了了分明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。我见到了呀，见到了那个了了分明啊，一说就是这个了了分明。
说啥都行，你说人家开悟，人家给你急。
就是他很笃定的，他非常非常的笃定，我们插不进去什么。要是时间长了在一块儿，大家一块儿吃，一块儿睡，一块儿打坐，时间长了一块儿走路，那总要说点什么，应酬应酬，就这样的话还能攀谈两句，就最后我都实在是那个了。我说，哎呀，你放心，我觉得你这个真的不是。我说我也见了这么多了，就算是我没见性，我就算我没吃过猪肉，我还是见过猪跑的。你这真不是见性啊，我都已经这话都说出来了。就是这一次的，就是突出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说今年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。你也跟他说过，跟谁说过？没有用，人家就是要有个东西，你说没个东西，人家跟你急。后来我都已经憋出来一种缺德的方法了，他说这是一切佛性的显现。你说，哎呀，你不要走路，你一走路你把这个佛性给踩死了，因为这个地是佛性的显现，你一走路你踩了一下地，完了佛性被你踩了。我就这么说，他们还真答不上来。他把那个一切是佛性的显现当成了一个理儿搁到那儿了。我说你可不能走路，你一走路又把佛性给踩死了。 群里那个人，好吧，好吧，对呀，对呀，那不是那个芙蓉林训跟归峰宗密的那一个回答吗？那一个答案，那多么经典的关于宝刃的，多么经典的关于宝刃的，不知道，反正今年的突出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。对，芙蓉林训这个，初参归宗问如何是佛，我向你说，恐怕你不信呀、啊。哎呀，就是说的是你怎么可能你说的话都是这个真实语啊？怎么可能我不信呢？那好吧，那我就跟你说了啊，我就跟你说了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你现成的这个进入便是，你还问如何是佛？进入便是啊，进入便是如何宝刃？说一个宝刃啊，一叶在目，空花乱日。说一个宝刃，就像是眼睛里头装了一个，就是有一个东西，它你啥都看错了。哎呀，说一个宝刃，那可是煞风景啊。然后呢，又是后来他就说了，那你要走了。他就说了，你要什么地方去啊？我要归隐去。他说，那你在这好多年了，等到你到时候收拾好了，你过来，我再给你说最高最高的佛法。后来他就把东西收拾好了，就上去听他师傅归宗去给他说最高最高的佛法。然后师傅说，你这个事儿可厉害呀，你往前来，你往前来。然后这个徒弟就过去了，芙蓉林训就过去了，芙蓉林训就过去。然后那个归宗就告诉他了，哎呀，天气冷，你中间你是走路可要小心哦。然后听完了之后，顿忘前节，什么东西都忘了。哎呀，这最高最高的佛法，你看看，实含图中善为。听了这个前面的什么进入便是，什么一在目，空花乱坠，全都忘了，全光顾着就是天冷去加衣服去了。完了完了，这人呵呵回去他就圆寂了，名字叫红照大师。这个是专门针对宝刃的。后来我就发现了，我每天坐在祖师殿门口见个人，我就问师兄你怎么宝刃，师兄你怎么除习气。他明心见性这儿，他可以说了了分明。这个地方你很含糊，因为了了分明，仔细一听不算是有，不算是无。但是你就问他后面两个就行了，这就变成了我的三问，就是明了什么心，见了什么性。反正我就在那儿，我就找人就在那儿，反正我在那儿也不容易，我就在那儿就问了。他不愿意回答拉倒。明第一个明什么心，见什么心，第二个怎么保认，第三个那怎么除习气，就这三个问题，你等着吧。前面的那个还能说了了分明，他不好说有，不好说无，他就在那儿了了分明，含含糊糊。到后面一到保认，一到除习气就露出来了，非要有个东西可保认，非要有个习气可除啊。马上就露馅了，还是什么禅宗呢？根本都不用什么黄龙三观啥啥啥的，很快就露馅了。
到不了那儿。
啊，对对对，看看大家修心中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这个前面本来讲过了，隔得很久了，我觉得再看看也行，能看见吧？在这个地方啊，真的是依法不立，太难了，我都不知道师兄们为什么过不去这个坎儿。他不知道依法不立，这里是佛法的精华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这他过不了这个坎儿，过不了这个坎儿，人家一说他就咯噔。虽然他就是有过这种偶尔有过气入，但是他抱惯东西了，不抱个东西他都难受。他没有再加上没有看过佛经啊，没有看过禅宗啊，我觉得他对这个东西就是说的是，他很快就觉得这可能不对，这不应该是这样的，还是应该有个东西修行呢，怎么样也要有个修啊，就过去了。就是这个说的就是千错过后的，千错过后的师兄也是的，没个东西修，他觉得可难受，他一定要有个东西可修，一定要就是要一直较着劲儿什么。内不随念者，外不随境迁。一定要不跟着境界跑，就是一定要，就是说生了一场病，还要想着什么身受心不受什么玩意儿的，想着那个，就是在那说我要心不受什么什么东西的。你啥心受心不受啊？你生了病，你赶快治病吧。杀人刀，活人剑。然后举了一个例子啊，不是目前机，也不是目前事儿是如何。这个云门说道一说，就这一则公案，就是云门道一说禅。前面的是云门对一说教，如何是一代实教？云门说对一说。然后他又问了一句，不是目前机，也非目前事，目前事是如何？云门说是道一说。道一说，我们前面有说过这一个，不是目前就是。这个要么就是就这么说吧，要么咱们说究竟的，究竟这个地方就是依法不立，无知亦无得，归无所得，就是圆云老师说的六六明心见性，那个地方就容不得你插入什么，这个是究竟的。那么究竟呢？这个就虽然离开了这个究竟，除了这个究竟之外，剩下来的是修行上的事儿啊，修行上的事儿那就见招拆招，你有贪嗔痴慢疑那就关照，你没有贪嗔痴慢疑关照搁在一边儿。 就这样，那是修行上的，修行上的那个仕途上的事儿。所以说呢，它就是事情啊，就像是我们修行似的，因为一个是究竟义，究竟义这个地方，一个是你修行的路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所有的事项上也是这样的，它分一个性，它分一个相啊，它分一个性，它分一个相啊。就是这个，我们都是说的从相上去见那个性，它是分性和相的，不是目前机，也非目前事，目前事儿是如何，那个相肯定都不是。对不对？那个相肯定不对了。若见诸相，非相即见如来嘛。那个相肯定不对，既不是那个相，那是不是那个体呢？我体认那个体呢？有个东西可体认吗？有个东西可体认吗？就是说的，刚才咱们说的是一物不立嘛，一法不立，归无所得嘛。就是圆圆老师说的，没个东西可体认呐，没个东西可体认，所以也没有一个体可以认。也不去认那个相，哎，这就是不是目前机，也不是目前事是如何。能这么问的这个僧人呢、啊，他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僧人，跟前面问的那个僧人就不一样。前面问的是，如何是一代实教，如何是一代实教的那个，就有可能是明白的一个僧人，也有可能是迷糊的僧人。迷糊的僧人他就可能是，就是佛说了这么多是说的是什么呀？有可能他就是这么问。但是这一个不是，这一个他就扫得很干净，就是问这个话的这个僧人是个明眼人啊，是个明眼人，一句话都噎死了。你就是你不许从究竟义上说，究竟义无义可立，你也不许说修行上的事，因为修行上的事不关究竟义，我们来的是要究竟义的。你不许这样说，你也不许那样说，我问问你，那你应该怎么说呀？原本就说了，哎，道义说怎么解释？道义说怎么解释？要我说啊，直接的解释，你非要一个解释，咱们这要解释要惯了。原就是刚才说了，既不是鸡，也不是事儿，不是这个，也不是那个。这个时候看你怎么说，这个时候怎么样啊？如何呀？原本说你以为你不是就不是了，你以为你这就没说啊？你这正好也是一说呢。这不是这个，不是那个，你已经和盘托出过了。人们说是道义说，你用不说的方式说了，用不说的方式说了。这个说就是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禅宗的一些那个，就是那个江湖黑话，江湖黑话。我想看到这个道义说，我联想到什么呀？就是齐老师以前说过，就是说遮拳跟表拳。遮拳跟表拳，什么叫遮拳？什么叫表拳？哎，就如何是佛，即汝便是。这就属于表拳，你看看这个活泼泼的，没有隐瞒你啊，就是这即汝便是啊，这个就是。还有如何是佛，哪个不是啊？哪个不是啊？这个就是遮拳，他从反问的角度去说，从反问的，一个是从正面的角度表述给你，还有一种是从反问的角度，从遮的角度去说，哪个不是啊？你说哪个不是了？你就是说的是这个事儿，就是这个昧劝你了吗？昧劝你什么了吗？所以说就是这个他阐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两种诠述方式，拳就是一个言字旁加一个拳，全部的拳，这个叫做拳啊，这个叫做拳，就是禅宗啊，他就是有这种说的，就是一个叫做遮拳，一个叫做表拳。我觉得这个如果要用在这个，就是对一说就类似于表拳，道一说就类似于遮拳啊。对一说一代实教，你问什么我答什么，这就是表拳。遮拳呢，就是这个也不是，那个也不是，没有个东西可是，哎，这个就是遮拳，这个就是遮拳，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啊，就是你知道就行了，算是江湖黑话吧。其实了解这么多，了解多了，怕大家就是又杂毒入心了。这一则公案里面就有很多这种杂毒，还说到了就是那个这个三肾漏，还说到了那个三玄三药，所以这一则公案不太好讲，比较麻烦。我们接着往下看啊。这僧不妨是个作家，且那么问，头边未知情意，此事成解问，也未知藏风问，若不是云门也不奈他何，云门有这般手段，他既问将来，不得已而应之，何故？作家宗师如明镜临台，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，古人道欲得勤学莫将问来问，何故？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，从上出圣，何曾有一法于人，哪里有禅语道于耳来，如耳若不造地狱业，自然不招；耳若不招什么，自然分明向你道。若论此事，不在言句上；若在言句上，且道敖恶在什么处？所以说法行，法随法行，法床随处建立。这个袁悟克勤很喜欢这一则，我觉得袁悟克勤对这一则上 以前的时候他是很规矩的，要讲，哎，这一则是前因后果是什么呀？怎么回事啊？到这一则的时候，圆悟克勤这个解释就是没有按照他以前的那个章法来。我觉得圆悟克勤比较喜欢这个道义说啊。看看圆悟克勤的平常，圆悟克勤说了，这个僧人是个明眼人，所以他懂这么问，就是说不是目前机，也不是目前事儿，他知道这些东西全是方便说，扫掉这个方便说，你给我说个究竟意义，看看是什么？哪还有什么呀？哪还有个究竟意义可立啊？他就是噎云门呐、啊，他噎云门呐、啊，他想噎住云门，想噎住云门。所以这个僧啊，不妨是个作家，所以他才问，能问一问呐、啊，你不好回答，容易噎死你。前面的那一个说的是如何是一代十教，那个就像是请问题。佛这说49年三百余会到底说了什么？哎，这个就像是有可能不是故意的，就是噎你，有可能是他真的不明白。啊，所以说那个云门就说了，前面的是情义啊，这个就不是了，这个就是他早有主张啊，也叫做藏锋问，就是这个问呢、啊，问的就是不怀好意，这个问看着是个问题，实际上问里头有刀子啊，你弄不好你被这个刀子给杀了，这就叫藏锋问，就是话里头带刀啊，话里头带刀。要是不是云门，这个话到这就不好接了，不好接了。但是云门他有这个手段，他问他也哎呀，反正天天见人，什么样的人也见过，啥样的人也见过，鬼也见过啊，鬼也见过。所以说他问来，云门总是能够这个应啊，就是云门是作家宗师啊，所以说湖来湖现，汉来汉现，白来白现，黑来黑现，人来人现，鬼来鬼现。就像这个不好的问题，云门也能够现，云门也能够现。他不是不好吗？他说这个也不是，那个也不是。这都不是，就是这都你所有的说都不是。云门说，哎，你这也是一说啊，你这也云门就是反骂了他一句，你知道吧？反骂了他一句，实际上就是反骂了他一句。所以说就是你说这个人缺德，云门的回答更缺德。云门说，你以为你这不是在说啊？你这是另外一种说啊，你这是一种遮钱的方式说啊。云门就这样回答了，就是云就是他说你这么说也不对，你那么说也不对，你给我说一个。云门说，哎，你这也是一说，你这是反着说。云门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云门是骂着他，你以为你都没说，你这也是一说。所以说就是这叫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。然后后面呢就是圆悟克勤的一个感慨了，圆悟克勤的一个感慨就说了，就是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要就是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，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。为什么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？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亲切，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严肃，说的高大，就说的是亲正。亲正这个事儿跟亲切这个事儿，你高的往高了说是亲正，往低了说就是亲切。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亲切的一个事儿。你就是亲切到了，你就是怎么去表述它都隔了一层，你怎么去思维它都隔了一层，你怎么与你就是与你度它揣度它都隔了一层，都隔了一层。它就这么亲切，它就这么直接，它亲切到你就是活着的时候它也是亲切，你就死了，你就挂了，你就那个上不来了，就是说的是就是个这个 over 了，就是那个也亲切着呢，就是那个事儿，那正那个时候也是亲切的，它就这么亲切。就这么亲切，这个时候你再说个啥都是远的，都是远的。所以说欲得亲切怎么样啊？欲得亲切，你不是说的就是真的有个问题来问，你以为有个问题问了，人家打你了，你就得到这个亲切了？开什么玩笑？开什么玩笑？你以为你不明白了，你修一个什么东西了，然后你明白了一个什么东西，你通过修行，你就像古人似的，古人是他有一个问题去问，然后他问了你，你答了他，他拿住你这个答案，他就明心见性了。我们现在的类似的逻辑就是我修心中心，我通过修心中心，我就能够就像他问问题一样，我问了你就能够答。哎，我抓住你这个答，我就明心见性了。我们现在是通过修，我得到一个什么东西，我抓住这个东西，我就明心见性了。这个跟那个古人的那个就是问什么答什么的这个就是一样的。你别以为另外的你能修出来一个什么东西，你别以为另外有个东西可明，你修着修着你就明白了另外一个东西，你胡扯什么呀你？你堕到那个明里了，你这种人啊，还不如不修行呢。我告诉你，你修行了你就祸害人吧，你堕到一个明里头去了，你还不如不修行呢，不修行还不至于祸害人。所以说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，问什么呀？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。问那个地方就是那个答案，那个答案真的就是答案吗？答在问处，那个问处根本都没有离开过佛性，根本都没有离开佛性，你为什么要另外讨一个答案？你为什么要另外讨一个答案？所以说从上诸圣都不是给你一个东西，不是诸圣给你的，也不是你修行修出来的。不是你修行修出来一个了了分明，你都胡扯什么呀？你不修就修不出一个了了分明，你再修出来一个了了分明，你再去保证它，你都走了多远了？我要你这样，我都觉得你还不如不修心中心呢，干什么呢？在这儿， 你修了心中心，就祸害心中心，将来还要弘扬心中心，我都呸，恶心死了。弘扬心中心的那个都会说一这个了了分明，他那个了了分明啊，他忘了前面那个一念不生了，他实际上对佛性的是一种形容，一念不生，但是他并不断念，你听到什么还能够听得到，所以叫了了分明。他忘了，他光记住有一个警戒，那个警戒就是真真的、真真的那一种的清净警啊，他就记住那个了。所以他根本就不一般的这种人，你要是他要是跟你没有详细的时间，他就直接告诉你了了分明，他都把前面的一念不生他都给忽略过去了，他不说那个一念不生啊，他就说那个了了分明。你看那个人他更简洁，他就说一个明，
明啥嘞？明啥嘞？
所以说他害死他了，他咋会就是这样让他误解呢？让他误解呢？他就是这个名什么的东西，他肯定保不住。心中心就有这个力量。
啊，还是人家说这个考完，人家话都说的，不说我不假呀假。
那我没办法了，我说的我自己知道。那他说谁说的，那我就不那个了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到时候我们现场说，我说的我自己知道。他说的那些东西就不是我的，一听都不是我的，我都听了好多次了。他要那么说，那就是他不当面，要不然就当面对质。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这是谁呀、啊？啊，
深圳的吗？
嗯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这是深圳的这个。
我听人家说的吧。
另外一个的话，就是我是一般的不会强调了了分明的。
两个人这么说的。
嗯，
这郭老师说的。我说你这骂人的，这就是。
我是不会，就是我是不怎么提明了了分明的，我基本上不说这个了了分明，他见性了。
见性啊，
那不可能，这个事儿，他说过，我说明心见性了，这个事儿绝对不可能，我从来没有认可过任何一个人明心见性，从来没有。这个我就是齐老师还教过我，齐老师的意思是说，就是说你明心见性啊，是害了你。说你没有明心见性呢，是冤枉你。就齐老师教过我，让我这么说，但是呢，我就没有这么说，我就没有这么，为什么？我说你没有明心见性是冤枉你，我怕这句话他误会。所有的人只要他问我见性没有，我肯定说他没有见性，他都不用说他的知见，知道吧？他都不用说，他认为他想问问他有没有见性，想在这儿讨，他都肯定没有见性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真见性的人他也不需要在你这儿讨，你就只管说他不见性就行了。所以我这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见性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地方我是很清楚的。老师他的打法就是圆满啊，老师的打法是圆满，但是我从来不那么打。老师说你那个没见性是这个冤枉你了，说你见性是害了你了，老师就是这两句话一块说。到我这儿，我就说你没见性、嗯、因为那真见性的人他也不会到你这儿来问。嗯，还有一个到你这来问的这个，我见性没有啊？这明显是不见性的，他还需要在别人那儿见一个什么东西，他需要见一个什么东西到你这来让你认可他，越来越远了，那都远到啥程度了？肯定没有。然后我就明确的说过，很多的人没见，我一看我跟他对话，他的意思好像是他见性了，我就明确的说你没见性，也没有用，也没有用。我是无赖吗？那是不是一念间我啃过你啊？我难道啃过你见性吗？你可以回忆回忆。你不去凑合他，那正好跟宗门相契，你干嘛要凑合他呢？你不去凑合他，恰好跟宗门相契。我们这群人都是互相不凑合的人。诶，就这样，就是互相不凑合的人，就这波人不约而同，嗯，就是这是这么凑合的。不是宗门难凑吧？那佛在经典里都说过呀，佛在佛经里面都说过，明心见性就是说，就是这个明悟这个事儿啊，明悟这个事儿是不可以攀缘的呀，不是攀缘富贵求取得到的，就不是攀缘富贵求取得到的。你攀缘富贵求取，你修行是要好好的修，但是这个亲证这一块的话，你修行是干什么？修行是打消你的妄想的，打消你那个妄想的，并不是攀缘求取，就用着那个劲儿去修。你用着这个劲儿，你就只管用劲儿，但是你把这个就是用劲儿啊，这种劲儿，只要你用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你的妄想执着应该是减轻的，应该是歇下来的，应该是粉碎的。不应该是有那种攀缘执着的劲儿越来越重。如果你攀缘执着的劲儿越修，攀缘执着的劲儿越重，那就是要么你没有好好的修，要么你的发心错了，就是没有好好的修。这个我觉得更那个，就是你听他说他在修，实际上他没好好的修，他都胡练八扯呢，天天一天到晚打坐，心不在焉，打的手印也不一定对，也不一定天天坚持了。如果他们要是说那是郭老师说的，那你就说的是那郭老师说的不对。还有再一次说，我从来没有认可过任何一个人见性， 就是我没有认可到印任何人鉴定者，我觉得比老师做的还是要绝的，因为老师说了，说你不鉴性是害了你，我都不敢说这句话，我怕说了这句话他误认为他鉴性了，对，我怕他误认，我从来不会这么说，我就不会说你说你没鉴性是害了你这种，就是我可能偶尔说过，我说过这句话不到五次，就所有的师兄弟们，我说这句话，就是他那种人就是特别特别的没有信心的，特别特别的没有信心的那一类的才说，那一类的不多，大部分人是抱着一个东西死抱着不放，这一类的见的太多了。这段还是老师这段还是手软了，手软了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手软了是什么意思？你哪一段手软了？你应一下，我们看看，我们也学习学习。我们接着往下来啊。然后刚才说到了，就是哪里有禅道于耳来这种的，他都可害人呢、啊、谁谁谁说了什么什么什么这一类的，这都可害人。那禅宗里有一句话叫好而终不使爷遣，好而终不使爷遣，他还搬出来为了证明他怎么怎么样，好而终不使爷遣呢、啊、就是你要真是一个好儿，你不会就是把老师的那个放在嘴边说老师这个你了，老师那个你了，你先害老师了。哪里有禅？老师让我这么做的，就是这一类的话，这都属于好儿。好儿就是你何必呢？你何必搬老师来压人呢？没有必要。到时候我们私下，我要知道这两个人是谁，我心里有数。我告诉你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
私下
那我心里头也要有数啊，那我心里头也要有数。有的他们当面不会说，但是他们当面有这个意思的时候，我现在我马上就说你那不是见性。也有这样的，他不说，但是他那个话透露出来，就是他已经见过了。他已经见过了，那个味道很明显，很明显，那个味道明明是着相，根本都不是见性，那个见性是无相，是离相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那个味道，他明明就是我见过了，我现在要保的就是这种的。他没有明说，但是他是这个意思。我也说了，我说你没有见性，说没有见性的这个话他们不在意，万一你有一点说肯定了，他都记住了，那算是记住了。肯见性啊，你别就是刘秉钦啊，你别说是那个不肯见性，你说不肯见性这句话，他们那些人可急了，他说自己可肯，怎么不肯呢？不是说他不肯见性，就是说的是不肯离相，不肯无相，你知道吗？他不肯无相，不肯肯那个无相，不肯离相。你不要说不肯见性，你不肯见性他马上就说我见了呀，我见了呀，他现在就是简单来说，他就是有个东西可见，就这个就是有个东西可见。这种人太多，那就是末法时代就是这样的，末法时代是这样的，末法时代的就是心中心里头，你看看现在这样的都可常见，还是心中心的主流呢，就是有模有样的，有修有修有行的，就是有修就是有打坐，行持上可好了，对人不发火，干什么事的话可端正了，可有佛味了，就这一类的，然后还弘法呀，还那个拉人来学啊之类的，还得主持事啊什么的，弄道场啊什么的。都有啊，都有啊，这都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啊。但是虽然这种情况比较悲观，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你心中心这些开悟的还是比其他法门的要多得多。你跟其他法门的，就心中心的没开悟的，他都受不了其他法门那个着相的劲儿。现在就是这种现象。爆炸相有的是清净景，有的是要明白一个道理。保的是明心见性这个词儿的妄想。嗯，不光是明心见性这个词儿的妄想，如果明心见性这个词儿啊是个妄想的话，贾立敏呢、啊、你那些生活更是妄想。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，好久不见了，你那些生活你要这么生活，你要那么生活，你同事这样，你同事那样，那更是妄想。所以明心见性这个地方是可以除一切苦厄的，你把这个明心见性推而广之，这就是除习气的过程，知道吧？连明心见性这儿都没有什么可明的，其他的还有什么呀？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自己又当个事儿了，并不在于这个事儿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，而是你把它当个事儿了，就是在这儿这个地方把它当个事儿了，就把这个东西是要除掉的，这个东西叫做除习气。见的是相，人家是见相即见性，不见会死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种不见会死的这一种的，他不会说我没什么可见啊、嗯，就是见性，就是见相，就是见性啊，就是他反正他不要见个东西，他就是证明他见了，就是证明他见了，不见会死，就是这一类的，他都就是那种的没就是没事人啊什么的，他都不绝对不会是没事人，他就要有个大事，就是他见了。所以说啊，从上出圣，哪有一法，何曾有一法于人？哪里有禅于耳到来？哪有什么禅？哪有什么法？哪有什么禅？就是从上出圣，何曾有一法于人？哪会告诉你了什么法，然后你明了，哎呀，你就见性了。 哪会告诉你一个法你修了，哎呀你就见性了，哪有这些啊，哪有这些啊，哪有一个禅呢、啊、告诉你一个禅，然后你就明了，你就明了，你就是这样的吗？不是的，这是说究竟的。那既然没有这个因果是什么呀，下面就说了那个因果呀，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，那个业障啊，就是业障是怎么回事啊，既然没有可证的话，又没有业障啊，业障实际上就是因果。你不造地狱业就不造地狱果。你造了地狱业就有地狱果。这很正常啊，你造了天堂因你就有天堂果，你不造天堂因你就没有天堂果。这很正常啊。所以这一切的业缘啊，一切的业缘这都是很正常的生灭法，就是因果循环。这有什么关系啊，一切业缘都是自作自受。都是自作自受，就是你造了它就有，你不造了它就没有，就是不造地狱业就没有地狱果，你不造天堂因你也不受天堂果，所以说都是你自己折腾的事儿啊。明心见性这个事儿，你自己在这折腾折腾胡折腾，你就是世间的这个地狱啊天堂啊，也是你自己胡折腾出来的呀。你胡折腾出来的，你折腾折腾的，你就折腾出来了那个地狱，折腾出来了一个天堂。所以说都是自己胡折腾啊。所以说啊，就是古人说了，若论此事不在言句上，若在言句上，三乘十二分教，其事无言句，何用祖师？祖师西来，就是这个事儿，它不在言句上。如果在言句上的话，三乘十二分教就够了，还用得着？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就是为什么还要在就是释迦拈花加设微笑，然后再把法传给他，告诉他正法眼藏，就是涅槃妙心付嘱于汝呢？何必要这样呢？何必呢？他就直接的说经教就行了，何必要付嘱于汝呢？然后这是一个，后面又说了这个前面说的如何是一代实教，就是对一说。这里面呢，就是说不是目前机也不是目前事的时候，这里是道一说。你看对一说跟道一说，云门这个地方就差一个字儿，差一个字儿这个地方上，哎呀，有很多的诀窍啊，有很多的诀窍。诀窍就是这个道道有很多的道道，这个道道是在哪儿呢？这差了这一下啊，这里头的说道可多了，就是且道鹅傲，鹅傲就是这里头有什么曲折的地方啊？有什么原因啊，有什么缘由啊，有什么曲折的地方在这儿啊，写到鹅在什么时候，就是一个是道一说，一个是对一说，这两个可千差万别呢。你看前面是三乘十二分教，三乘十二分教那是对一说，三乘十二分教自然有三乘十二分教的道理，但是为什么还要释迦拈花加设微笑，为什么还要就是教外别传，正法演藏教外别传，付嘱于汝，为什么教外还要别传呢？教外别传的这个道一说，就是说的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说为什么千差万别？为什么千差万别？所以这到底就是有什么差别啊？然后就是这个后面呀，这说完了这个有差别，你看道一说对一说，他们两个差别很大呀。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啊？然后圆悟克勤说完了这个，他也知道自己说什么差别呀、啊。圆悟克勤马上就说了，所以说法随法行啊，法床随处建立啊。法随法行就是你该对一说的时候就得对一说呀，你该道一说的时候就得道一说啊。所以法随法行，法床随处建立，这个怎么样都能建立得起来，怎么样都能建立得起来。你说对于那种人就那样，对于这种人就这样，对于那种的就是该怎么回答的就怎么回答的，还有对于这种的他来找茬的，他来找那个云门的事儿的，那云门的事儿的，他来找云门的事儿的，云门这儿也能够把云门的幡树立的高高的，给他树得好好的，这就叫法随法行，法床随处建立。就云门在这个地方上，他的法床立的可稳了，可扎实了，可这就是红旗闪烁了，他在哪儿他都能够立得住，他就是刁钻的来了他照样能够立得住。见性了不被人知道，不仅一夜行哎，不是目前机也非目前事是如何，只消当头一点，若是聚眼汗，一点也瞒他不得，问处机熬饿，答处虚讷嘛。其实云门骑贼马赶贼，有者错会道，本是主家话，却是宾家道，所以云门云道一说。有什么死急？这僧问得好，不是目前机也非目前事是如何，云门何不答他别言语，却指向他道道一说。云门一时打破他的道，这里道一说也是好肉上挖疮，何故言机之星，白云万里，意图之有所由生也，涉使一时无言无句，灯笼露柱，何曾有言语，还会吗？若不会到这里也须是转动，始是落处。这一段说的就是回到了不是目前机也不是目前事了。不是目前机，不是目前机也不是目前事是如何。 不是目前鸡，也不是目前事。哎，这个人，这个僧人的这个挺利落呀，只消当头一点，只消当头一点，这就是这个只消当头一点，就是你可以点你，就是这个僧人呢，你可以骂他一句，哎，就是你知道这个鸡和事儿，就是你很懂得鸡和事儿，你可以这样骂他一句，只消当头一点，就是你就是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，就是这样的去，所谓的当头一点，就是你可以这样回骂。如果是真的明眼的人呐、啊，就是瞒他不得的，瞒他不得的。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不是目前计，非目前事儿。就这个问题问的，就是很刁钻，很刁多钻。他这个就是这个问问题的人，他就是一个明眼的人，是个明眼的人。就是给他蛮横过去，就是想给他糊弄过去，糊弄不过去。你糊弄不过去，他就该说了，你这个云门就是白做道场了，你这个云门白为祖师了，你这个云门白就是怎么样了，他就会。所以说他这个问的问题刁钻，你答的也需要答的能够跟他这个问题相匹配，答的也得就是能够匹配到，问的既然刁钻，答的也必须要忒坏才行。就简单来说，就是你是恶人，我比你更恶，我就是我后白，就是你后黑啊，得这样式的，得这样式的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这个缘无克勤就说这个云门呐、啊、是骑贼的马赶贼，这个贼啊有个马，这个云门啊这个也有意思啊，云门是这个贼啊骑着马是要跑，就是要偷东西，偷完了就赶快跑，这个云门啊就借着这个贼的马。他借过来用了，贼用马，他跑得快，你抓不着他。这个，他就来偷你的东西了。云门也顺着贼用马，我也用你的马。云门也顺着贼的马，就坡下驴，也拿着这个马，他拿着这个马把这个贼给擒住了。啊，这叫云门骑贼马赶贼，这个说的特别的好玩，特别的好玩。不是目前机，也不是目前事儿，你看看，不是这个，也不是那个。你看看怎么样啊？不是这个，也不是那个。云门顺着就说了，云门顺着他这个话茬就说了，不是这个，不是那个。你看你怎么说？哎，你这也是一说，你这也是一说，不是目前机，不是目前事儿，你这也正好是在目前呢，你这也是目前的一说，就是你以为你那就不说了，就是前面的那个不是目前机，不是目前事，就针对着前面那一个是什么呀？如何就是如何是一代食教？如何是一代食教？那就是应病医药啊，应病医药那就是方便说啊。好，我不要这个方便说，但是究竟说这个地方上，你也别给我立，也没有一个究竟可立。你说到底是什么啊？你这也是一种说，他那是对一说，你这是道一说，你这是反过来表述佛法的。你别以为你这样了就没有表述佛法了，你这样你就是认为不应该有个佛法，佛法应该依法不立，都那么干净，就是不能有这个佛法。你以为你就是也都干净了，没有污染佛法，你就是没有说佛法呀？你以为你这个就是你不是这个不是那个，就等于没有说了？你这也是一种说，你这是倒着说。是你以为就是说了都落了，说了都错了，你这也是一种说，你也是落，你也是错，你别以为你没有错，你没有落，所以叫云门骑贼马赶贼，就是我觉得这一则公案最精华的就是这一句，就是这一句，就是云门很缺德。简单来说，这个人问问题问得很坏，你看你不许这样，不许那样，你一说你就会落，你要么落在鸡上了，要么落在事儿上的，你一说你就落。我看看你怎么回答。哎，那你这也是一种说呀，你这也是一种，你就这么说吧。你这么问问题，早就是落了。你这问问题，早就是落了。那云门说的客气啊，你这也是一种说佛法，不许这么说佛法，不许那么说佛法。佛法既不是这样，也不是那样啊，既不是目前机，也不是目前事儿。这个时候如何是佛法呀？云门说，你这也是一种说佛法的方式啊。你以为你这样你就不说佛法啦，你就离开了佛法啦，你就没有污染那个佛法？不对，你这恰好是一种污染，恰好是一种污染。所以呢，云门说，不是目前机，也不是目前事是如何？云门说，你这是道义说，你这也是一种说，就是你这是一种遮权的说法。他那是表权，你这是遮权，你还是一种权。你以为你没有权呢？你说这个不是，那个不是，你以为你没有权啊？你这也是一种权，遮权。所以云门是骑贼马赶贼，我觉得这一句话是特别的形象的，把这一则公案给说完了啊，说完了。就是问的问题的人很缺德，但是云门也挺缺德的，云门一点也没有就是对这个问问题的客气。云门的对前面的那个是个学生，云门的客气，如何是一代食教？哦，一代食教是应命一样，你看回答的就很客气，这个可不是，这个就等于是他想要呵斥云门，云门把他骂回去了，骂得还挺脏的。就是一代食教对一说是好事吗？有个东西可说那是坏事儿，有个法可说那是坏事，那是骂他呢。前面的那个人还不知道，他是一听到对一说他还可高兴了。后面的这个人他就很明白，他知道有个东西可说就是骂人呢。 所以云门偏偏说你这也是一说，云门一下子把他骂回去了，就是问问题的刁钻，但是云门骂就是劈头盖脸的给他泼回去了，给他泼了一盆屎过去，还就着他的屎给他泼回去了，所以叫骑贼马赶贼。我们是师兄弟关系，哪是老师啊，那时候都是老师啊，就是那时候是师兄弟，师兄弟你最好玩，你最好玩啊，刘秉新。所以说云门骑贼马赶贼，还有的人就这个就是误会了呀，这个道义说，云门的道义说是什么意思呢？有的人就错会了，说这个是这个本是主家话，却是兵家道，所以云门说道义说，就是说不是目前机，也不是目前事儿，就是这个话很利索，这个话呢不应该是学人来问，应该是老师说，所以云门说，你看看你说到了。就是这个，有的人就这么解释了，就是不是目前机，也不是目前事儿是如何。云门说道义说，这个人就说了，这个学人呢，他不应该把这句话说出来，这句话是一个很厉害的一句话，这句话应该是由就是老师来说，这个学人来说，就是他就这就是就是就是到了位置，所以云门说道义说错了错了，根本就没有一个主，哪有一个主啊？哪有一个主？哪有一个宾啊？要非要说一个主，就是学人是主，哪有什么宾主啊？这个，所以说这么解释根本都不相干啊，根本都不相干。后面说了，这僧问得好，不是目前机，也非目前事是如何？这个云门为什么不跟他说别的？云门只跟他说道义说呢？云门为什么只跟他说道义说呢？这是云门就是把他的东西都给他打破了，什么玄妙什么都给他打破了。这个地方啊，说道义说就是好肉上挖疮，好肉上挖疮，就是好肉上挖疮，为什么呀？这个言既之心万白云万里意图之有所生也，言既之心白云万里意图之有所生也，就是你有言既的这个味道啊，就像是本来没有事儿，哎，突然的本来没有事儿，白云万里呢，突然的就是生出来事儿了，突然的就出来一个惹出来了一个祸端了，言语就是这样的，他就突然的惹出来祸端了，惹出来祸端了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本来是无言无据的。你看看，你抬头你可以看见这个灯笼，你低头你可以看到露柱，就是哪需要言语啊？哪需要言语啊？它不需要言语，不需要言语。所以说，云门说是道义说，道义说它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如果是非要有什么回答的话，这个回答就是说就这么说吧。如果是从学人的角度来说，如果从学人的角度上来说，就是遮权表权。表权我们都知道，就是遮权的这种方式的这个遮权的这个遮权，有必要去遮权吗？遮权也是多余的，就是所以说到这里到道义说也是好肉上挖疮，遮权也是多余的，就是从这个角度说，所以说道义说也是好肉上挖疮，为什么呀？这本来都不需要，还需要什么言语啊？还需要什么言语啊？我们的过错是什么？学生的过错就是老是需要一个东西，在世间活着，他需要各种认可，他需要名，他需要利，他需要怎么怎么样。然后在出世间，他需要明心见性，他需要明白一个东西，他需要见到一个东西，就是他总是在需要，他不知道，就是这些本来就不需要，本来就不需要，一切本自具足，他不知道这个本来不需要这儿，本来不需要这儿，所以说就算是这个遮权，他也是多余的，他这些都是多余的，这些都是多余的，你不要急着表明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，好像你修行修出成果来了，终于明白过来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了，你何必急着表现呢？就是你不表现的时候，那个佛性何曾不是佛性的显现啊？就是你没修心中心之前，它也是佛性的显现。你何必这个时候专门的去表现它呢？你专门的表现它，你反倒是个隔碍了。佛性的显现的这个东西，哪容得了你说啊？你不说的时候，它早已经显现着呢，哪容得了你一说？你一说，中间隔了一层了，麻烦了。所以说，我就说你走路你就别走路了，你一走路你就把那佛性给踩死了。那些人真吓了一跳了，他都走路的都不敢下脚了。它中间隔了这样一个理儿啊，这也是佛性的显现，那也是佛性的显现。它中间隔了这个理儿，不好弄了。佛法是很亲切的，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，那是哄小孩的话。你修心中心了，你就应该是个成年人了。你别就是老是这么自哄，哄完了自己还哄我，告诉我，哎呀，郭老师，这是佛性的显现。每天听到我都不 好，我们看这个雪窦的这个颂啊。道义说：“分一节，同生同死为君节。八万四千飞凤毛，33人入虎穴。别别，扰扰匆匆水里月。 同生同死为君结，八万四千飞凤毛，三十三人入虎穴，别别扰扰匆匆水里月。这里头啊，涉及到好多的好多的这个说道，好多的说道，你这个不看解释还真不行。我们直接往下看啊。道一说分一节，同生同死为君绝，先看这一句，雪豆不妨作假，于一句下便道分一节，分明放过一招，与他把手同行，他从来有放行手段，敢与你入泥入水同死同生，所以雪豆那么送，其实无他，只要与你解年去复抽钉拔气，如今却因言语转生情节，只如言头道，这个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，若非全机透脱得大自在的人，焉能与尔同死同生，何故为他无许多得失是非渗漏处，故洞山云，若要辨认向上之人者，之人真伪者，有三种渗漏，情渗漏、剑渗漏、雨渗漏。剑渗漏既不离位堕在毒海，情渗漏日常向背，这个剑处偏枯，雨渗漏体妙失踪，机昧始终，机昧终始，此三渗漏一己知之，又有三玄，体中玄，聚中玄，玄中玄，古人道这警戒全机大用，欲生与尔同生，欲死与尔同死，像虎口里横身放得手脚，千里万里随尔闲去，何故还他得这一招子使得。这个是说的是这个道一说分一节，就是同生同死同生为君绝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说的是这个。道一说分一节，就是道一说这个地方上啊，道一说这个地方上啊，这个地方可要拿出来说说了。道一说这个地方上是怎么样啊？他跟你生跟你死，就是为了让你把这个东西弄清楚，怎么着的话也要给你弄清楚。他宁可跟你同生，宁可跟你同死，就是要让你在这个地方上分清楚。他不是说的是，哎呀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你也别带偏我，我你就是我也帮不了你，你也别带偏我，不是这样的。你有多落草我就有多落草，我就跟你一块生，我就跟你一块死，我就看你我怎么着，我要逼着你把这个事情给你决断了。从字面意思上可以这样理解啊，这叫道一说分一节，同生同死与君绝。但是呢，这一则里面，这个原物的这个里面就说到了好多的东西，我们从头开始解释一下啊。这一则这个地方这一段就开始离开了云门，开始说雪豆了，开始说雪豆了啊。雪豆不妨是个作家，在一句下就说是分一节，就是道一说这个地方上啊，哎，这个地方上我们得好好的给他议论议论了，这就叫于一句下便道分一节，分明放过一招，与他把手同行，与他把手同行，就是这个便道分一节，分明放过一招，与他把，就是雪豆啊，他是个作家，所以他在这地方说道一说，他就说，哎，道一说这个地方上我们可要分开，可要好好的说，可要好好的说，这个就是这个分明放过一招，与他把手同行。就是这个他是送这个就是分一节这个意思啊，分一节这个意思就是用这种方式，就是说的是送这个云门，送这个云门是放过一招，放过一招跟那个学人把手同行啊，把手同行。云门他是什么样啊？他有放行手段。云门就是说的是他就是红旗闪烁，他高高在上，但是他也肯落草，他肯落草。你有多就是你有落的有多深，他就能够入多深。你落到水里头，他也跟你一块落到水里头。你落到泥里头，脏脏的不堪，云门也跟你在这滚，云门就跟你同生同死。云门跟你同生同死，所以云门就这么送。其实无他，只要跟你解年去复抽钉拔气，这是说啊，古人他肯。他不会是高高在上的，就是那样的，他就是肯，他就是死活的跟你在这叫，就是你那个高了他同你高，你低了他同你低，你生了他同你生，你死了他同你死，他就是逼着你在这儿要把这个地方决清楚。这为什么祖师就这样，祖师不放过啊，祖师为什么就跟你这样较劲儿啊，实际上的话他不是为了给你解年去复，不是为了给你抽钉拔气吗？所以说就是敢于尔入泥入水同生同死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怎么样吧，你放马过来，你尽管问，只要你敢问我就敢回答，我管你问的是什么呢，你问的刁钻的我有刁钻的回答，我才不会就是说的是，哎呦这个地方这么就落水了，不会的，我就刁钻的给你回答。其实云门说道一说的时候他自己没有落嘛，他落，我就是落了我也要把你拖下水， 我也要把你拖下水，就是你怎么样，我都能，我就是说的是，你这有正，正有正的回答，反有反的回答，怎么样都有回答，敢跟你同生同死，敢跟你就是入泥入水，这都是什么呀？这就是大善知识，就是开这个十方道场之门，就是来给你解连去缚，来抽钉拔气的呀，来抽钉拔气的呀。所以说，就是有刁钻的问题，他也回答。你们尽管放马过来，什么都可以问，问了你就，你就是我不怕你问你就是你也别在意我的回答，我的回答你要是问的难听啊，我的回答可能比你问的更难听，更难听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解粘去缚、抽钉拔气。所以说他敢呢、啊，就是该清净的时候清净，该浑浊的时候浑浊，该那个白的时候白，该污浊的时候污浊。所以的，就是约而节一节，这是就是雪窦这么送的意思，就是说道一说分一节，与同生同死与君绝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云门啊，就是他就是会分清楚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说，那个时候应该怎么说，他就是为了接人，他什么话他都要接的，他什么话都要接，而且他接的特别的是非分明，他是非分明，他为什么这样，还是因为他慈悲啊，他只是为了给你解粘去缚、抽钉拔气啊。如今却因言语转生情结，但是呢，现在呢，大家因为这些回答，他因为与学人的问题，因为这个祖师的回答，就在这儿。哎呀，应该这样的意思啊，应该那样的意思啊。就像刚才说的，谁啃他了，去他的，我都没有啃过任何人，你为什么需要我啃？就是为什么要就是在这个言句这儿，你就在这儿这么能发挥，这么能发挥。前两天打棋也是。说那个就是那个圆觉经里头那四句话，他发挥了可多，这个事儿要做到生生世世啊什么的，要给他弄得可伟大。我说那四句话说的是什么？诸妄想尽不加了知，于无了知不变真实。我说你看看你都变成啥样了，我的天哪，都变成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妄想打的那是明心见性是太高了，是生生世世的事儿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妄想打的都打成这样了。哎呀，我说的就是这个，你在这言句这儿，你就在这发挥，发挥什么发挥呀、啊？我告诉你，祖师是不会瞒你的，你何必再另发挥呢？祖师说的就是那么多了，祖师没说的你就别发挥了，发挥的跟什么似的？祖师说前，你给他解释后面，还有那个面向西看东，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一次打棋好多的，因为上一次我就发现了，我就说用面向西看东这个试试。好多人真的在这起疫情，他不明白为什么面向西看东，他不明白为什么面南能够看到北斗，他不明白为什么空手把锄头，就是不行骑水牛，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，他就是不明白。然后你告诉他之后，他就给你解释了，给你解释了，因为本来没有方位啊，所以要怎么怎么样啊，就是可以面向东啊，就看到西啊，什么什么的，他解释的，给你解释一堆一堆的，你不。没有发现这是普遍现象吗？元音老人就说了那，他给你解释了好多；古禅师就说了那，他给你解释的可多；佛就那么说了一句，他给你解释的千经万句的，他就跟在那瞎解释。他是用他自己的那种的情识啊，去揣度祖师。祖师哪是这个意思啊？祖师有意思，他会瞒着你吗？看你解释成什么了都。口吐莲花多余否？当然是多余的啦，我当然是多余的啦，就前尾是不多余的。我当然是多余的了，你们这些人呢就多余来这儿听，你们我多余的没事儿，我本来就是多余的，我本来就是吃饱了撑的，为什么你前辈要过来听我这个多余的呀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有病赶快治病，我这么多余你还来听？这是说的是这个，只如言头道，这个就是如今却因言生惧，转生情结，只如言头道，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。如果不是全集透脱得大自在的人，焉能与尔同生同死？就是岩头啊说过，雪峰这个人啊，跟我是同条生，但是他不跟我同条死。你这个地方要不是透脱得大自在的人，他咋可能跟你同生同死？咋可能跟你同生同死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得失是非渗漏处啊。就是先看这一段，后面又说到了三渗漏，前面先说的就是。岩头对雪峰说，岩头就是说过啊，说过雪峰跟我是同条生，我们两个是同一个出生的，但是我们就是死不是同一个，不是同时同不是同 不是同一条，不是同一条路上死，或者说不是同时死啊，就是这个。那啥样的人能跟他同条生同条死？你得透脱啊，你得大自在呀、啊，你得大自在呀、啊。就是圆悟克勤在这个地方上很赞叹岩头，很赞叹岩头，岩头没有得失是非渗透出，岩头没有得失是非渗透出，所以岩头就说雪峰跟我同条生，但是他不跟我同条死，不跟我同。这个地方是送岩头的，是送岩头的。岩头为什么能够这么透脱呀、啊？岩头没有。得失没有是非，它没有什么地方渗漏的，别的呢渗漏的很多啊，别的渗漏的很多。这个后面有讲三渗漏，那么我们前面先说这个同条生同条死，这个公案是在哪儿？这个诗就是雪峰啊，这个诗就是雪峰。一日有两僧来，诗以手拓庵门，放身出去曰是什么？僧也说是什么？诗低头归庵，僧辞去。诗问什么出去？曰湖南。诗曰：“我有个同行啊，住岩头，妇孺一书去。”书曰：“某书上师兄自，某一自鳌山成道后，这个弃于，弃置于金宝不羁，同参某书上。僧到岩头，问什么出来？曰：雪峰来。有书答和尚，头接了，乃问僧别有何言句？僧随举前话，头曰：他说什么？”这个僧人就说了，他无语低头归安，头曰：咦，我当初悔不向医道莫后句儿，若向医道天下人不耐学老何。僧至夏末请一钱话，头曰：何不早问？僧曰：未敢容易。头曰：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，要是莫后句，只是这是实际上这个里头的莫后句啊。你要是解释起来的话，不是那个，不是就是刚才说的雪峰不如他利落，这个话是用来就是骂了这个僧人，通过这个僧人来骂雪峰的。这个则公案主要是骂这个僧人的，主要是骂这个僧人，他是通过骂雪峰来骂这个僧人的。所以岩头的手段是特别有意思的，岩头这个人就是指桑骂槐这一套做得很有意思。比如说大小德山不会莫后句儿。大小德山不会莫后句，就是实际上的话就是你这个雪峰不行啊，你说明你师父不行，所以你雪峰不行。他可会指桑骂槐。这个也是一样的。有僧人来了，然后呢这个雪峰啊就用手推这个庵门，然后放身出去说是什么呀？这个僧也说了，那你说是什么呢？然后这个雪峰就低头回去了啊，低头回去了。就是雪峰一看不对机，我都不搭理他，回去了。然后僧辞了，然后这个雪峰就说了，你往什么地方去啊？僧人说，我去湖南。雪峰说，哎呀，我有一个师兄啊，他住岩头，你帮我带个书吧，帮我带个信吧。就雪峰就说，你得去岩头那儿，我就是你就这样，我也拿你没办法，去岩头那儿看岩头不整不死你，看岩头整不死你。就是雪峰实际上是这样的。然后这个他就写了一个书，不过他这个书写的也是，这个书写的也是就是说不让人骂不行啊。他写书写的就是，哎呀，我现在给你就是写一下师兄啊，就是我呢从上一次鳌山回来以后啊，鳌山始是成道，鳌山成道后到现在就是说的是哎挺饱的不羁啊，挺饱的不羁。就是我把这个给你了，把这个就是我就说这么多，就是鳌山成道以后到现在都还挺好的，就是鳌山成道的是以后到现在都一直挺好的，再也没有感到过饿，再也没有感到过饿。岩头就最不愿意这些东西了，你知道吧？岩头最不愿意这些，但是你话说回来，雪峰这也可能是骂岩头呢，不像是骂岩头。雪峰这个书很像是就是说的，好像是就是要雪峰这个人老实，他真觉得有可能就是饱，有可能是饱了不羁。其实岩头最不喜欢这个了，但是这一则公案里头并不是在于这儿，岩头是连带着骂那个僧人的。然后他就雪峰写了这个书之后呢，就把让这个僧人托付给到岩头了。然后僧人就到了岩头了，那个岩头说，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？哎呀，我从雪峰那里来。雪峰啊就是说有一封信要给和尚。岩头一看接了，然后就问这个雪峰还有什么说的呀？然后僧人就说了，就是这个僧人来了，我去看他，然后岩头雪峰把门打开，然后放身出去问我是什么。然后我说你说是什么呢？然后雪峰就低头回去了。就这个。然后呢就是这个岩头就说了，岩头说的你说是什么，你问他是什么的时候，你那个雪峰怎么说的？那个我就是僧人就说了，我就反问他你说是什么，结果雪峰啊一句话也没有说，然后低着头就回到庵里了。 然后严冬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个雪峰啊忒坏了，忒糟糕了，哎呀，我呀就是没有向他到那个莫后郡那一点的关窍，我要是向他到莫后郡，他哪至于现在这么怂啊，哪至于这样啊，他其实他要是知道了我交给他的那个莫后郡啊，天下人不奈何他呀。哎呀，这个雪峰啊，你看看被人欺负的啊，就是说就是因为我没教他莫后郡。你看看一般的人谁敢这么说话呀，我什么我教他莫后郡了怎么怎么样了，我没有告诉他莫后郡，我要告诉他莫后郡了，他人家都不能奈何他什么了，他就现在牛逼的不得了了啊，就是严冬这么说话，就是一般人不这么说。严冬就说了，哎呀我悔呀后悔呀，没有向他到那个莫后郡的关窍，我如果向他到了，现在谁还能咋地的，他就牛的不行了，牛的都不行了，嗯，牛的都不行了。这个僧人呢其实他就想，哎呀这个莫后郡的关窍是啥呀，但是他不好意思问啊，他一问就显得他不知道了，所以这个僧人一直没问啊，但是这个事儿梗啊梗着梗着梗着，从那个夏天开始一直梗到夏天结束，我都过了仨月了。然后这个僧人就说了，哎呀你说的没有向雪峰到那个莫后郡，那个莫后郡是什么呀，那个莫后郡是啥呀。然后那个严冬就说了，哎呀你怎么不早问呢，哎呀我可不敢轻易的问呢，那雪峰呢也好歹也算个善知识呢，他没跟他到，我哪敢问啊，我哪敢问啊。严冬说了，哎呀这个雪峰啊，雪峰这个人啊，虽然与我同条生，虽然跟我们都是出自这个德山这儿的，但是呢我们两个人的出路各自不同，我们两个的死处各自不同。要识莫后郡，指这事啊，指这事，就是雪峰这个人，他跟我同条生，他不跟我同条死。要识莫后郡，指这事，就是没有什么莫后郡。简单来说，没有什么更奇怪的什么莫后郡，就是我们两个的手段各自不同，我们两个的手段各自不同。你看，要到我这坑死你，坑死你！你不是一直在问吗？一直在问，哪有什么什么莫后郡不莫后郡的呀？但是我会一直坑着你，一直坑着你，让你梗到这儿啊、嗯！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，要识莫后郡，指这事。就是严冬的本事，缺德的本事可多了。这个僧人呢，这个僧人呢是什么特点？这个僧人他是非常的，就是胸里头特别有东西的，所以雪峰拿他没办法。就像是刚才似的，那个他开悟了，你拿他有什么辙啊？他都开悟了，他都已经肯了呀，他已经肯定过了，他都明心见性过了，他现在只是问问他怎么保任。他保任保的怎么不绵密，怎么不连续，他问的是这个事儿，他已经开悟过了，已经明心见性过了，已经一肯肯定了呀，你说你怎么弄啊。这就是那个僧人的样子。雪峰一看这种人不搭理了，拜拜了您，就走了，不搭理了。严冬可不是，严冬呢就是说用左一句右一句非要把他逗出来，让他知道他心里头有个东西过不去。哎呀这个莫后郡是咋回事啊，这雪峰就不行啊，我可要，后来实在忍不住还是要问他，有个莫后郡可问，就说明他不行啊，一下子就让严冬给挑逗出来了。就严冬就是缺德的手段多、嗯、所以说那你雪峰虽与我同条死，不与我同条死。雪峰这个人就忒老实了，你不会收拾这个僧人，你看看我怎么收拾这个僧人。雪峰虽与我同条生，不与我同条死，要识莫后郡，指这事。这是说的莫后郡，但是实际上你去看雪峰跟严冬的那个行略你就知道了，严冬就是很利落，就是你要是弄一点就是这种的东西，你说有个东西可弄啊，严冬啊一下子就给你打得粉碎，他就是说的是情节意识粉碎，没有一点点的人情，所以在他这就是说的孤峰顶上就是说的是鹤佛骂祖啊，他的特点，孤峰顶上鹤佛骂祖，就是孤峰顶上结个草庵在那鹤佛骂祖，因为他跟任何人都不讲任何的人情啊之类的，你给他说一点他就给他弄一点有漏洞的他都给你打得粉碎，弄一点有漏洞的给他。雪峰不是啊，雪峰因为他怀着一点这个东西反倒跟着他的多，他就是你去看雪峰的说法，就是多有那种粘滞的时候，多有那种粘滞的时候，你就像这个雪峰也不打他也不怎么样的，就低头回去了不搭理了。雪峰他是有眼啊，有眼，他低头回去了不搭理了。所以这两个你一看，你从这个严冬跟雪峰的手段你就知道啊，你看还是这个雪峰就是严冬更利落，更招人，就是觉得就是是我们应该学习的，是我们应该学习的，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这就是雪峰跟严冬。所以说虽然严冬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的是雪峰怎么怎么样，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后人都认为严冬更利落，所以呢就是后人也认为，那你要说雪峰跟他同条生不跟他同条死也是有道理的，就是也就是说雪峰是不如严冬那样的，严冬是情节意识都尽了，严冬就是非常的利落，非常的利落。但是严冬没有法源啊，他的徒弟少啊， 他徒弟少，徒弟少了，就是我要问问咱们群众，有一个师兄就问啊，就说："哎呀，雪峰他怎么那么多人？"我说："雪峰那么多人，且至。"我说："你是要做雪峰还是要做岩头？"他一想："哎呀，那肯定要做岩头了，那就是岩头这个人才是透脱的，才是真正自在的呀。你不做岩头，你就是为了雇那么多人，你弄那么多事儿，什么何必呢？还是要透脱，还是要自在，什么人不人的，什么缘不缘的，说到什么法缘不法缘，哪有什么法缘不法缘的？"我们就是要这样的，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把佛法能传下去。你们都在生熟转换馆说啥了，我也看不了了，吃不了你们的瓜了。钱伟，你要问什么呀？你是不是要上麦呀？你有什么问的呀？你什么问的？你都哪有什么问题啊？你的问题都是缺德的啊！我不敢接，我不敢接，没味儿了，瓜，算了，我不敢接，我懒得接，传什么法？传什么呀？没什么可传，传什么呀？哪有个东西可传啊？就这么说吧，法缘是说的是人呐、啊，我们这儿就没有什么法，没有什么缘，要什么人啊？没有什么人，哪来的法呀？咱要是真要是传，就传这个没法之法，就是不传之传。你这么说就是就不好听了。我不传法，那个，释迦牟尼佛也没传过法，他有一个传法记，你看他那个传法记传的什么法呀？也不是咱传的。自有因缘，下课下课，本来就没上过课，不用说下课就走了一批了。咱们这个毕业路是很小众的，哎呀，就是连面南看北斗这个他们都过不去，你让他们听毕业路，你可整死他们了。好了，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同条生同条死这个啊，我们再回到这儿来看啊，回到这儿来看，只如岩头道，只如岩头道。这个如今却因言句转生情结，就是你要是说一个什么话，祖师说一个什么，他就在那生情结；祖师说一个一念不生、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，他就在那生情结。哎呀，要明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了了分明的，一念不生、了了分明，他只记住了分明两个字儿，你知道吗？他只记住了，实际上他只记住了分明两个字儿，他在这个地方是生了好多好多的结，所以说他就要保这个东西啊，所以说他叫因言句生情结，所以说。岩头就说，雪峰跟我同条生，但是他跟我不同条死，我们的出路各自不同，我们的出路各自不同的。如果不是全体透脱得大自在的人，怎么能够跟岩头这样的人同生同死呢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岩头这个人没有得失，没有是非，没有渗漏。什么叫做渗漏呢？这里又举了洞山说的啊。哎呀，这个洞山的东西比较麻烦，我查了好多，对于这渗漏有各种说法，看看啊。故洞山云，若要辨认向上。故洞山云，若要辨认向上之人真伪者，有三种渗漏：情渗漏、见渗漏、语渗漏。啊，这三种渗漏，见渗漏呢，机不离位，堕在毒海；情渗漏，至长向背，见处偏枯；语渗漏，体妙失踪，机昧始终，机昧终始。此三渗漏亦己知之。我有时候说话的时候也用渗漏这个词儿，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渗漏了，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堕了，你已经堕了，就是有的时候用这个词儿。但是呢，这个在洞山那里头他提过，我把这个原话也拿过来啊。这个是洞山说的，洞山良价禅师，洞山良价禅师，末法时代人多干会，若要辨验真伪，有三种渗漏：一曰见渗漏，机不离位，堕在毒海；二曰情渗漏，志在向背，见处偏枯；三曰语渗漏，究妙失踪，机昧始终，浊智流转。于此三种，子亦知之啊，就是这个洞山说的，到末法时代呀，这个人啊，他就在那瞎想，他就在那瞎想，他这个智慧呀是空的，是干的，是那种的，就是理儿上的那种的，但是他事儿上透不过、验不过，不是他自己亲切的东西。这个时候你要辨他的真伪了，你辨真伪，你要注意看，他有三种渗漏，有三种渗漏，第一种呢就是见渗漏，第二种是情渗漏，第三种是语渗漏。我觉得他后面的解释有点麻烦，但是你听。前面的这个渗漏这几个，你可以顾名思义，你可以顾名思义，见渗漏就是那个见地堕了，那个见地堕了，怎么见地堕了？见地堕了就是它有一个东西在啊，它有一个东西在，机不离位，机不离位就是哎，它有一个机，就是有一个，就是这么说吧，性就是性，相就是相，它那个性和相分开了，那个性和相是分开了，它死保着有一个性，有一个性可见，有一个性，有一个心可明，有一个性可见，有一个性。这个性是性，相是相，哎，他就是说，你这是从性的角度，你那是从相的角度，你这他这样一弄的话，他这个就给他弄 就是弄的那个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把这个性向给它分成了两个，把它分成了两个的话，你这个鸡啊就给它固定了。本来这个鸡应该是活泼的，应该是活泼的，它是就像刚才说的，忽来忽现，旱来旱现的，应该是那样的。你把它弄了一个性一个向，把它固定了一下，它就不活泼了，这就叫做鸡不离位。它还有一个位置，这个鸡啊，这个究竟的这个东西离不开这个位置。那就这样的话，就把他死了，这就堕在毒海了，堕在毒海了。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啊！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切就是佛性的显现。哎呀，非要弄一个，就是这个是佛性，这个那个是相，这是佛性的显现，这是佛性的显现。他不是说的这一切就是佛性，他不会说当体这个有就是空，他说这个有是相，这个空是性，他是这样的。他一这么一割裂，这个空啊就不活泼了，这个空就不能在各种的有上去活泼的去显示了，这个就叫做见身了，我鸡不离位，堕在毒海。我理解是这么理解的，因为我查了好多，就是对于这个解释，这个解释是很多，齐老师也有解释，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啊。这是这一个，另外一个，第二个就是情渗漏，志在象背，见处偏枯。我觉得这个情渗漏，你可以说是就是情实，就是说感情。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情实意解啊，情实意解。比如说什么叫做情啊？你对于明心见性的情，你对于老师的情，就是有这些情，有情在就有实在，情和实他们两个是分不开的。他们两个是分不开的，就是这个前面的是见解，见解有问题，后面的就是那个意识心还在，那个情执还在，意识心还在，就是有这个东西，有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这个五灯会员上写的是"志在象背，见处偏枯"，它这个"志"是用的是停滞的"志"。我觉得停滞的"志"这个是有道理的，是有道理的。你有个情在，它就留滞了，它就停滞了呀，它就停滞了呀。它就停滞了，就是这个，有一个情在的话，它就停滞了，它就不能够那么活泼了，不能够那么有一个实在，它也停滞了。比如说，你本来你吃饭的时候你就应该吃饭，你拉屎的时候就应该拉屎，你这吃饭的时候你，哎呦，这个是佛性的显现；你拉屎的时候，哎呦，这个是佛性的显现。那人家要是照你刀上砍一头，你说，哎呀，这是佛性的显现，你再去回他一刀，早晚了，你的人头都落地了呀，你的人头都落地了呀。所以说这个。情深了，我觉得就是有一种认识，他总想在这里头搁一种什么认识，搁一种什么认识。这一种呢，就是一个是感情，一个是认识，就是情实，情实没有空尽，情实没有断尽，就是这一类的。那么这一类的话，那他就是背离了，背离了那个什么了，就是志在向背，就是他就背离了那个究竟了，背离了究竟了，然后他就会偏了，就偏离了，见处偏枯，见处偏枯就是他偏于一种就是这个就这么说吧，他死枯寂，比如说，哎呀，我这个地方不能够立一个东西啊，千万别立一个东西啊，不能立。或者像我们说的，就是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，他就死在这儿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又随念转，又随景迁了？他就死在这儿了，都没法做事儿。一做事儿，他就想着，哎呀，我这是随境转了，随念迁了。一这样，他就随念渐转，就是一直在这上。迁怒过后了，他也不能够大大方方的去，就是说的要行便行，要做就做，要不做就不做。他也不能，他总觉得我要做了，我又被他牵走了，他就一直在这。他要是不做，他又不甘心；他一做又被他牵走了，一做又被他牵走了，就是偏到了一种呢，就是说的是有一个无可立，就立在了这个无上。他这个无啊，是他的认识，不是他的正道。他要是真正到了这个无当体就是有，有当体就是无，但是是他的认识，他就偏到了这个无这儿，偏到了这个无这儿，所以叫见处偏枯，见处偏枯就是干不了啥了，就留滞了，停滞了。我理解是这样理解的啊。第三个是语渗漏，究妙失踪，这个机昧始终，执着。浊滞流转，那第三个就更那个的了，就说话的，就是那个他每一次你说他都能给你解释的天花乱坠，给你解释的天花乱坠。他也喜欢看别人的解释，他自己也喜欢研究，所以他很不理解为什么是，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？为什么是这个空手就是空手把锄头，不行骑水牛。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。他说这个禅师肯定有问题，怎么能这样呢？因为这个东西没法解释，他就不对了。他一定要解释，他一定要他什么东西明心见性，他给你解释的天花乱坠，给你解释的啥东西到他那儿都能给你解释。解释的你要说他没道理吗？他可有道理了，是不是啊？钱伟，我再看看钱伟，我一下子想起来了，钱伟老师是哪一种哪一类的哪一种啊？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，你说的是哪一种啊？ 哎呀，最糟糕的是学生还特别的喜欢听那个前尾上麦，不是的，他能上麦，他上麦他说的可多。最糟糕的并不是说的内容解释哈，最糟糕的是学生喜欢那种解释。我觉得这个事儿的话，我真是没辙。就学生喜欢那种解释，他给你解释的天花乱坠，学生还可高兴，然后学生还质问你为什么你不给他解释。为什么你不给他解释？这都成了我们的罪过了。我们的罪状就是我们没有给他解释，我们怎么一棒子给他怼回来了？哎呀，他听那种解释可高兴了，就是这一类的，就是这一类的，这真是这没办法。实际上他不知道，开口就已经错过了，他哪来那么多解释？他解释的那么那个什么的，他都能给你好好的解释，他都不知道有一种佛法是不在解释里的，所有的解释都是错，他不知道这个。说到底，那个无明那个东西就是不解释的，你就没法解释的。你要是一解释无明是怎么来的，那个什么什么是怎么来的，这都没头了。就是说三种渗漏啊，三种渗漏，语渗漏、究妙失踪。他去研究那个庙，他认为有一个庙可以研究它，他要把它研究出来，那都不是庙了，开什么玩笑啊？那庙的东西就是你研究不出来，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没有，这就叫做庙，就跟那个灵是一个意思，就跟那个灵，真空庙有嘛？真空庙有，真空庙就是它真的是空的，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显现，它有各种显现，这叫真空庙有。我们那个了了灵知也是，它并不是真的知道一个什么呀，它是你一抓就抓不到它，但是你不能说它不知。这就叫做灵知，我们现在就堕到一个知上了，所以他要真的要把那个庙给他揪出来，他认为这个玄妙是可以给他研究出来的。他这样一研究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佛法的宗旨都让他失去了，所以叫究妙失踪，机昧始终，刚的机昧终始，这个就是从一开始啊就已经把这个究竟义给他昧却了，啊，给他昧却了，昧却了，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直在昧却，一直在昧却，就在这个玩这个名相，玩这个言语，玩这个名相，玩言语，玩名相，这就叫做究妙始终失踪，机昧终始，智着智流转，着智流转就是所知障啊，这个玩意儿成所知障了，这就叫做着智流转。完了完了，所知障就一直在这搁到这搁到这了，见个鬼的性啊，见鬼的性，见性这个东西成了一个坑啊，这个坑搁到这，你跳进去你就永远跳不出来，永远见不了性了。就说三种子义知之，我觉得这三种啊，你分到现在来说其实很容易。就是第一个就是他的那个见，他的那个见地有问题；第二个就是他有很明显的情实意解；第三个呢就是他玩那种语言，他玩那个语言，玩那个东西，那就堕得更远了啊。所以说这里头就是这个见渗漏的这种的，就是还稍微的，就是好像后面那两个就是更不堪了，更不堪了，就是三种渗漏，这就叫这个。所以洞山说要辨认向上人的真伪啊，你注意看，有三种渗漏：情渗漏、见渗漏、语渗漏。见渗漏，机不离位，堕在毒海；情渗漏，志常向背，见处偏枯；语渗漏，这个体妙失踪，机昧始终终始。此三渗漏，你就是要知之啊，一己知之，就是你自己要知道，你自己要知道，可别就是这么渗漏，可别堕在这三个渗漏里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有三玄。体中玄、句中玄、玄中玄，古人到这境界，玄机大用。欲生与尔同生，欲死与尔同死，像虎口里横生，放得手脚，千里万里随尔闲去，何故还？还他得一招，这一招子使则。前面说的要注意这三种身了，后面又说了，就是还有三玄呢，就是人要说法呀。你要是将来想说法，你要想传佛法呀，你必须要一句里头含有三玄，一玄里头含有三要，哪三玄呢？体中玄、句中玄、玄中玄。这个一句里面含有三玄，每一玄里头还得有三要，三玄三要。你要是能这样，你才能够开口说法。你要是一句里头含不了这些，你就别开口说法。临济这么说的，所以有这个体中玄、句中玄和玄中玄，下一次再说吧。古人到了这个境界，就是你就是能够透脱到这些东西上了，就是才能够全集大运。欲生了，就是跟你生。你要是生的人，我就跟你一块生；你要是死的，我比你死得更惨，我跟你一块死。就是说的是，你这个明知道是虎口，我这虎口里横生，我也要试一试你虎口里横生，放得了手脚，放得了，不是不会说，哎呀，就是我不能跟你跑，我就堕了，不会这样的，我就跟着你跑，我也要就是说的，我怎么样你也离不开，就是你也躲不开我，我就跟着你跑，逼得你非得让你在这个地方上有一个决断不可，像虎口里横生，放得了手脚。 千里万里随你而去，这就是其实这个有点类似于云门的那个云门三句里的随波逐浪，就是到那时候他问问题，他问问你就将就着他那个问题给他一个回答，你随波逐浪，实际上他说的不是究竟意义，但是给他那个回答就全且给他一个，全且给他一个说的其实是错误的，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听这个错误的有助于帮助他就是改正其他的错误，能够让他少犯一点错，你就将错就错的先给他这一个就是错误的不究竟的答案是有这个的，这就叫做是这个千里二里千里万里随耳闲去，就是肯落草，我肯跟着你那个去落，为了最后能把你捞出来，这叫千里万里随你闲去，何故含他得这一招子使的，那还得他明眼，说白了还得明心见性，你明心见性了，你就不会就是只是那个高高的那种悬崖峭壁啊什么的，那就是该剁的也剁，该虎口里横生也虎口里横生，手脚啊就是该高的时候可高，高的时候的话跟你同条生不跟你同条死，该放的时候就放，我既跟你同条生我也跟你同条死，你死你也躲不开我，千里万里随你行去，随耳闲，就是怎么样都行啊，千里万里随耳行去，就是随耳闲，就是你随便吧，你说就是如何是一代石教，那我也能说，你是对一说，你说这不是一代石教，这不是目前的基业，不是目前的事，这个时候如何，那我也能说，这是道一说啊，这就是千里万里随你行，管你怎么弄都就是说的是你怎么弄我都能够那个就是能够就是糊口，能够放得了手脚，能随便你随便你怎么样随便你，我在这儿也没有生没有死，千里万里就是大自在吧，大自在。何故？因为他明眼呐，何故还得他得这一招子使得，还得他得这一招。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体中玄，虚中玄，玄中玄。我们下一次接着来，就从这个三玄三要这个地方上再说。这一次说的是三种渗漏啊，还有那个同条生同条死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哎呀妈呀，今天讲这个碧岩路，刚开始人还多，这到后来的话，我这显示人少了。哎呀妈，不少人都跑了。三玄三要是。叫你何事儿？没事儿，你去刷碗吧。三玄三要，对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关于碧岩路的问题，关于那个，关于修行的问题。不是淡泊，那他也刷碗吧。让他刷碗。他问问题，他没有什么新鲜问题，我也不感兴趣。要是来一个新人，他问问问题，我可高兴了，我也要吃吃瓜。我们两个都是就是，谁都知道谁的黑料，谁都知道谁有多黑，没必要再问了。他黑我比他后白我更后黑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真的，我今年就是碰到的这些人，就是他们自以为开悟的这种的，真是没辙，很惊讶。我觉得以前没有，但是今年这个现象比较突出，是因为互动少了，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？我也不知道是。他就是很肯定他见性了，就是这一类的。你别说，一肯肯定这个词儿我也会用。骑贼马赶贼我也会用。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。根本就没有有的余地，你在这个地方上能一肯肯定吗？现在回头看还一肯肯定的真少，他过了千座他老觉得不行吧，得有个东西吧，得修个什么吧，又走回头路了。那千座后回炉的再造的太多了，不是不肯见性，你就在误解刘秉新。你真见性的人不会说齐老师的不肯见性，就是不肯离相，不肯无相，你就别用不肯见性。你说不肯见性，他们又有个东西可肯了。现在就要一肯肯定就肯，不疑，你不疑。魏宇说的不疑，你胡扯！我能够让不疑，你就说说吧。不疑，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不行骑水牛，空手把锄头，不行骑水牛。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。为什么面南看北斗？我们面南怎么能看到北斗？为什么开悟的他就能够面南看到北斗？咱俩就不要互相上麦了，你上麦我就下麦。钱伟，企业微信倒是可以，企业微信倒是可以，大家可以语音交流啊。还有一个，我这两个月就打气啊，跟大家也联系也少。前一段今年上半年的时候，那个互联网什么有管理什么，我们也很乖，可能是不是这些原因。大家那些群都踊跃的发言，我不在你们可以自己吵啊，砖头乱飞，我吃瓜我最喜欢了。只要你们不诽谤祖师，你们在里头去砖头乱飞去，我就在那吃瓜，我看看我才能知道大家啥样。 不落两边无分别智，这个就属于典型的语渗漏，属于语渗漏。你看他说的好听词儿可多，你这个不落两边呢，你就落了另外的一个两边了。这两边是哪两边啊？一边是落，一边是不落。你落到了不落里，无分别智，很明显你是要一个智，你是要一个智，你有要一个智，你就是那个语渗漏。那个这叫什么机妹始终浊智流转，你知道吗？浊智流转，你就成了所知障了。要个什么智？你要个智的全都是所知障。哎呀，背语啊，你这些东西啊，你就是跟明心见性不相干。你现在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你别听他们一天到晚的在那胡乱的那个啥，你还是好好的用用功。你这个不落两边无分别智，这个回答的可一看我可悲观啊，我可悲观呢、啊。好歹你也是做了三四百座的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个云打七群，除了云打七还有其他实地打七的地儿，只要你们想找是能够找得到的。嗯，还是要用用功，还是要用用功。你这个不落两边无分别智，这个就是说的是挺糟糕的。你三四百座了，你来说这个，你是这个见解太糟糕了。说你漏的厉害就是批评你了，不一定对。但是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到底是不疑了吗？我不大相信你不疑了，就是我不相信你不疑了。你可能现在这个时候不疑，其他碰到什么事儿看看吧。我们想办法让你疑一疑。你要是不疑，我们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让你疑。我觉得以后有机会你还是会疑的，虽然你现在可能通过打坐你暂时平复了那个疑，你可能是压服，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有疑。我都没有禅床，禅床给你了，禅床给钱伟，麦也给钱伟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这些东西啊，你扔开它，你何必呢？你现在正在挣着这些呢，你就别说这些词了。你说这些词耽误你实证未语。你要是是一个真修行人呢，你就别说这些话，你何必说这些话？你正在这里头实践呢，你何必非要用这些话来标榜自己，或者来去追求这个东西呢？你已经在履行这个东西了，别这么说话。就齐老师说过我，你怎么老是说话佛模佛样的？我觉得挺委屈的呀，我觉得难道还有别的说法吗？我说齐老师你咋说？齐老师说，哎呀，我去喝茶去了。好了好了，今天的课到这儿了啊。